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职场好给力，我是你的主持人赵其祥，
赵思卡。
各位，我们今天非常特别，我们在车上录音，可是我很安全的，我们是用扩音的，请那个不要告诉警察。奥斯卡，我们今天访问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
没错，欧文斯，他是我今天刚认识的一位朋友，他本身呢是做线上教育的，然后他也是一位创业家。那我们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哦。
哎 ，Lawrence， 来跟大家说个 Hello 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Lawrence。
嗯，哎 ，Lawrence， 问一下哦，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你是属于那个创业家嘛，然后也是属于有搞线上教育相关哦。那你是什么机缘从事这个行业的、啊？
好的，那基本上呢，我从18岁的时候呢开始，我就是想要去创办一间不一样的大学给台湾的青年朋友们。
哦，大学。
对，因为当时呢，我自己是。我们家是公教世家背景，全部都是公务人员或老师，
那书香世家
也算是的。
他不讲，我也是演艺世家，
啊、长那么帅，
180几公分，长得像那个机师机长一样，
对啊，
长得超帅的。
他今天穿整套西装，跟机师没两样。
真的，我们两个是无地自容啊！我下次出门不要再叫我穿
睡衣了。
太邋遢了，对，奥斯卡，对，对不起，打岔了。我们的主角组喽，18岁公教世家是。
那在当时呢，我在念雄中的时候，那当时我们的教育部长是杜正胜。
哦，
对，那我就在想说，教育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把持在这样的人手中呢？
杜正胜，
三只小猪嘛，
对，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都清楚。对，那当时就在想说，那不然我们来研究一下台湾的教育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一起为台湾教育呢去出一份力。
哇塞，
那在当时其实接下来这一段的话，希望就是我们私下保密就好。
好，没问题，没问题。录音键不要关，继续。
好，
好，好。
然后呢，我为了想要念师范大学，
对，
那但是我的成绩呢还算可以，还算不错。但是当时要
人生胜利组，
要说服自己的爸妈，当老师啊，学校教学员的爸妈，说我为什么要放弃掉台大不念，去念师大，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你为什么台大不念，要念师大？你给我说清楚。
对啊，
你到底怎么了？
所以当时呢，我就做了一个小朋友请勿示范哈。当时呢，我就在填志愿的时候呢，用了一些小方式，然后呢，偷偷的把我的志愿序给改了，我把台大法律系呢填到后头去了。
哎呦，
对，那后来。结果分发下来，当然是上师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要怎么跟我爸妈解释这一块呢？我没有解释，我把成绩单拦截起来，把前面的3改成了2，少了100分，我就跟他说我考差了，就这样了。
这个有创业家反骨的精神。
对，我们把这个影片呢录成光碟寄到他们家。
不行，
多年的秘密，
这是我的小秘密，
十年恩怨，现在一次清算。
小秘密，对，不想让我爸妈知道。
好，
那在当时呢，我进到了师范大学。
对，
师范大学呢有一句不成文的规定，对，这不成文规定是凸起的钉子会被打下来。
怎么会这样呢？这么体制，这么那个僵化，
在这个育成未来啊，教育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源头一个环境，我在里面5年呢，我深深体会到了台湾教育的问题，其实从源头上就出问题了。对，那最最打击我、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我们毕业典礼那一天。
是。
对，我看到我们班上很多啊成绩非常好的一些女生啊，那她们现在确实也已经在我们的各大中学
是教育
在教育了，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了。
是，
那以下是原因重现，还原她们当时跟我说的话。
好，原文照灯，他
们
最喜欢的。
他们说：“Lawrence 啊，那个这几年跟你们当同学，我们看到了你对教育的热忱。”也非常有想象力，有创造能力，也勇于批判思考现在对于现在教育体制，想要把它变得更好。
对，
那像你也知道，我们家境不是非常的好，所以说我们才会选择呢来念师范大学，然后呢来就是为了争取一个铁饭碗而已。
对，
那我们对教育没有太多的想象，也没有太多的期待，因为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能做的也不多。
对，
那以后家长要成绩，我们就给他成绩就好了。
是，
那像你这样的人生胜利组，那教育的未来就交给你去改革了。那像我们这些人生失败组呢，我们就来教教书就好了。
哇，这撕心裂肺的一段话，
那你听得有什么感觉？
百年树人的教育工作，对，
因为当时我从小到大看，我的妈 妈妈，因为我妈妈是拿师铎奖的，
对，
也就是全台湾
哦，天哪，
老师是排名
老师中的老师哦，
是的，
哦，那种。
那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我们讲可能被放弃的学生，
对，
被我妈给唤醒，然后给救起来了，
是
重新的开始念书，拿起书本来，
对，对，
那改变了我一生的很多的老师，我看到他们身上的一些教育的热忱，
对，
那甚至有个老师，他是在台上讲到突然晕倒。
对
对，然后呢就送医急救了这样子。那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老师，那我深深的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工作是非常神圣的。
是，
对，我们说安东尼罗宾有说过嘛，
对，
任何职业都有其价值，
是没错，
那没有比改变别人生命更有价值的工作。
哇，
那在我眼中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是，
但是殊不知从几何时台湾的教育工作者是一群自称人生失败族的人在把持着，
没错，
是哦，
改革就交给你了，我们就领铁饭碗就好了，
我们的小孩就给你教了。
那可以想象吗？这群自称人生失败族的人正在教育着我们的下一代。
是，
那当你的小孩是个凸起的钉子，充满了想象力创意的时候，他们会狠狠地打下去，教你们说
打
实一点吧，对，
给我把考卷考好，其他都不重要，
乖一点吧，
公事背一背。
对，就曾经我也是在高雄前几名的高中里面实习的时候，
对，
那是一堂辅导课，辅导活动课，
对，
学生们主要在谈论着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
对，
对，
其中一位家境不是很好的同学，
对，
但他非常喜欢小动物，
哦，
他起来发表说他未来想要成立一间类似于动物之家的机构，
对，
要去收留这一些小猫小狗啊，并且用网络行销媒合的方式去让饲主能够跟宠物做配合，
哦，太优了，
对，就让这一些
好有爱心哦
的小猫小狗的几率更低了，
对，
嗯，对，这样子。那这时候我们都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啊，
对呀，
对。那但是老师呢，开始了，这根锤子就打下去了，
好，
说某某同学，你们家家境不是很好，不是吗？那是不是应该务实一点，找一个带来稳定收入的工作？
嗯，
对你们家会比较好一点，像看养了一些猫啊狗啊，你的效益又不大，那你怎么养活你自己呢？啊，不是老是要打击你，但是我们说好，未来这种东西呢，务实一点会比较好。
对，
哦，他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男孩，
人生梦想全部毁于一旦。
没错，对，那只有我当时下课的时候，我看到他眼眶有点泛泪，我过去拍拍他肩膀说：“没关系，你做的是对的。”
对，
人如所愿，天必从之，你不用担心你的经济问题，
是，
只要你的梦想够大，永远会有方向，永远会有资源跟资金来支持你。
嗯，
然后那一刻当下呢，
他有没有哭得更厉害？感动，
非常感动。对，虽然说我只在那间学校实习三个礼拜，但是那一个整个班级的学生一直到现在，他们已经念大学，很多人都还记得我。
三个礼拜的时间呢，
甚至于他们高一升高二的这样的一个暑假的时候，他们班的班友是我带团，不是他们的导师。
你是超人气的老师，
那老师气死你啊！
不会的，
哦，
对，因为他们常常就在那边讲说，那个 Lawrence 说怎样怎样怎样 ，Lawrence 说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应该要怎样，
就像哥哥一样，
就像哥哥一样，
没错，哪有像 idol 一样，好不好？像那个韩国男星偶像剧的，
对，
对不对？
因为我们强调说，
好险我们今天没有露脸啊，这个不然
这个好像我的少女时代里面那个
是不是
很帅的学长？
真的，我们两个现在是有点嫉妒的感觉嘛？我觉得讲话今天
我不录了，我不录了。
不录了，你不录了，我很不录了 ，BLU 不录了，
不行，你开车啊，小心。
哦，对对，我在开车，有听到车速声，这个时间几分钟了？
现在 OK 了啦，我们再聊个三四分钟。
哦，
对对对，
对对对，我们今天是超级随性的，我们在上聊嗨，超嗨的就开始录了。
这是职场好给力最随性的一集，但是也是最精彩的一集。
真的，说得好，没有啦，上次录音录你的那一集也很精彩。
哦，
你不要再让你不录下去。
那时候大 B 在我隔壁啦，
没错。
可是我就自己先录了，偷录一下。
对，等一下，毕业旅行每次联络。好，对不起，回到重点。然后呢 ，Lawrence？
以上的话就是我大概就是说为什么会刺激的我选择要走上教育这一块的一些很关键的一些旅程，那就在这些原因之下呢，我放弃了现有的教育体制， 要想说现有的教育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嗯，
然后重新去撼动它是不太容易的，
是，
对，那我们又想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何不自己来创立一间不一样的学校，
创立不一样的学校，
创学校，
此话怎讲？
那我们说，市场有一些看不见的手，
对，
对，去操控着他们，
嗯，
那这些手其实来自于就是我们广大的消费群众，
对，
是。
如果说有朝一日，有一间不一样的学校
是
提供给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是，
因为我们说啊，现在台湾的社会我们面临到极度的对立，
对，
然后方与资方的对立，
对，
那年轻人在选择我是要升学还是要工作的对立，
对，
那台湾的企业面临到是要留在台湾还是要外移的这样的一个对立，
是，
对，
对，这更重要的是，年轻人们被定义了，被定义成说你到底是卤蛇还是温暖。
哎呦，
还是什么
winner 温拿
winner
还是卤蛇
winner 卤蛇
人生当中的定义，
对
对。
那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们所谓的第三选择，
嗯，
哦，
第三选择是什么？
对，第三选择的话呢，就是你两边的优势都有，
哎呦，
但是同时两边的缺点你都不会遇到，
哦，
哎呦，听起来不错，哦，
有没有，同时你在拿学校的文凭的时候你同时的提升你的职场竞争力，
有可能吗？
对，我想邀请各位听众来做一个想象一下，
好，
虽然说听众可能有年轻的也有比较资深的，
是，
但是我们讲说好了都有念过大学或者说曾经体验对大学有些憧憬，
对，
这样子，那我们邀请各位做个想象，
好，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再回到大学时代，
对，
这时候你身边的同学呢每一个都怀抱着梦想，
对，
每一个都期待着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能够做出一番有所贡献的作为，
对，
纵然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目前的能力还不够，
是，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利社会利他人的一个梦想，
对，没错，
那每天呢你就跟这一群同学们相处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台上的老师呢他们不是照着课本教着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学的三角函数，
对，
不知道为什么要记得这一些古文，
是，
对，
或者是说，你一辈子都不会再用到的这一些元素周期表之类的东西，
对
对，
反倒是教了你是你如何增加你在职场上的价值，你如何去圆满你的梦想，
对，
哇，
你该如何的创业，你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对，
那在这当中呢，你又可以跟你的同学组成一个 team，
嗯，
在谈话当中，你可能想说，哎，你的梦想是什么？
是
跟我的好像。不然我们一起来合作，我们把这件事情来完成，
哦，比较务实的，好，目标实现，
符合社会的
执行计划，
嗯，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呢，你很有可能就在你的求学当中你找到你的那个 partner，
嗯，
对，
那个团队伙伴，
是，
那同时呢你也找到你指导你的这些专业的顾问，
对，
来自于这些老师，
哎，那些有文青魂的有那种对知识高深的追求的魂的，那要怎么办？
那其实原本的大学就是该给这样的人去念 的，
对，
因为我们回归到嘛，我们品牌的一个 logo 里面其实就有两个人，
对，
那这两个人其实就是我们讲说西方的哲学的发起人，
是
啊，
那个叫苏格拉底跟柏拉图，
对，
苏格拉底跟柏拉图这样的一个师徒关系，
对，
那他们呢有一张非常有名的画，
对，
这一张画呢其实就在画当时呢在希腊时代人们对于大学的意象该是什么样子，
哇，
有一间这样的画，
对，
那这个时候呢苏格拉底他在画里面他是一手指着天，然后一边呢看着柏拉图，
是，
我们知道柏拉图是个很反骨的学生，
对，
他时常挑战他的老师，
对
对，我说老师说的不一定是对的，
对，
所以说柏拉图这个时候他的手势是往前比了一个不，
哦，不，
不，往前比了一个不，
对，
其实就是老师说我说是这样，但是柏拉图跟他说 no， 老师你说的不对。
哇，太棒了 ，Lawrence！ 我们现在呢，先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下一个阶段我们再继续听柏拉图的这一段故事。谢谢。
好，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刚刚 Lawrence 讲到了柏拉图的这个故事哦，对他老师说不，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
那从我们这样的一个师徒关系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对于学生的一个教导方式其实是 学生们，你可以勇于的挑战老师的思维，老师说的并不一定都是对的，
对哦，
他们去激发以及引出学生的思考能力，
嗯，
以及批判的能力，那就是我们说东方教育这一块，华人教育这一块比较欠缺的。
是，
那我们从这张图我们来谈一下当初大学一个创立的意向，其实 university 的意思就是一群爱知之人的集合，
爱知之人，
热爱知识热爱学习的人的集合，
嗯，
那而产生了这些有名的学校，
然后
从希腊开始，然后到欧洲这些古典的大学名校，
嗯，
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招收学生的。
是
哦，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大学应该是有一群热爱知识热爱学习的人才去念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而不是一个职业培训所。
是
是，没错。
那反观呢，我们目前台湾的状况是它失去了大学原有该有的样貌，
嗯，
而变成的是一个又好像是要教导你知识，又好像是要成为职业培训所的地方，
又好像让你翘课玩手机睡觉的地方，啊，
只要文凭就可以找工作，
哎，没错，只要你有缴学费就可以了。
没错，所以其实啊，我们说现在的大学，学生缴了学费，那学校给你这一张毕业证书，这张毕业证书的正面呢，它有它的正面就是你的这样的一个学经历背景，
然后
说什么什么大学毕业证书。
对，
那你有没有仔细看一下？可能每张证书上都有啊，它的下面呢会有一行小小的字，
哦，
就是这样小小的字备注的，就是说，恭喜你，在此发这一张文凭给某某君。因为呢你有缴学费，但是我们并不保证你在这边有获得任何的学习效果。
哦，嗯，
是。
那翻过来这张证书的背面呢，嗯，后面写着22K 领取券。
哦，
对。那
哎，搞不好我还是失业率的那个，失业的那一群，对不对？找路蛮不容易哦。
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人可能来自于一些比较贫穷的需要帮助的家庭。
对，
那这些家庭呢，我们说爸妈甚至哥哥姐姐或者是弟弟妹妹很努力打工赚钱，然后就是希望让家里最聪明的那一个人能够去念大学。
哦，对，没错，这个我朋友就有一个是这样子。
没有错，嗯嗯，那我们看到很多同学，这样的同学背着学贷去念书，背负着是除了这样一个债务的压力，
嗯，
也是全家人的期待。
对，
期待就是说这样子自己的儿子这样，
哦，当个医生律师哦三师这样子，
有机会可以透过教育而改变全家的生命。
哇，
但是这样的期待在现在的教育其实是无法完成的。
嗯，
是。
但是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嗯，
却无能为力，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给他们。
嗯，
哎，我之前去那个法国玩，
嗯，
然后我就问那个导游说，哇，你知识那么渊博，你到底是哪一间大学还是研究所毕业的呢？他说我是高中啊。我说哈，我吓一跳。然后就说你现在看到饭店这些在帮人家 check in 的，啊，带团的，
嗯，
这些法国导游也都是高中的，啊，
哦
哦，对，就是说我们都是高中的，啊，
嗯，
就是我们有知识我们就去累积啊，
嗯，
为什么一定要有大学毕业呢？
嗯，
那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好，那我们就再往前。如果你真的喜欢念大学的话，那你再往前啊，这没有什么关系啊。
是，
哎，我觉得很有趣，我不晓得这是不是所有人啊，可是我觉得哎，至少那他让我认识一个很不一样的人。
对，
嗯，
其实像这个台湾哦，普遍有一个学历贬值化的问题，就是说当大学普及在就念硕士了，那硕士呢工作又比好像似乎比较好找哦，长辈就会说啊，你就往上念嘛，哦，可以的话。但是其实这个刚刚 Lawrence 讲的蛮好，就是说教育这一块值得我们去省思一下。好，哦，哎，那 Lawrence 问你哦，你目前在从事这条教育改革路上啊，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部分？在你执行理想的时候？
在执行理想当中呢，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把我自己当成教材。
教材，
哦，当然教材，
嗯，
有一块我们想
说啊，健康教育，对不起，哦，对不起，对不起，
欸，
对不起，我们是今天是一个
很大笔，不要这样，
很严肃，哎，健康教育，
啊，这个也很严肃，
我知道你说那个应该是教具，那
哦，教具，
他想当教具啦，
我早就觉得 Lawrence 跟我们是同一挂，就是表看似严肃，其实没有，
还是可以开开玩笑，
对，真的
是。
好，我们说最喜欢的部分就是说把我们自己当成是一个示范性的教材，
对，
嗯，
因为说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学院里面的话，我们没有所谓的老师跟学生，
哇，wow ，
只有学长姐跟学弟妹而已。
是，
因为我们说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
是，
其实 当老师的，我们说当为作为一个教育或是知识的一个提供者，我们只是比这些人先一步的吸收跟体验一些事情。
有道理。
对。
那其实我们并不应该把自己高高在上捧的，
高
这样子，反倒是说人人都有新手的时候，然后现在是老手带新手，
对，
有朝一日新手也有机会青出于蓝，
对，
那就在这样的一个心态当中呢，那我就在毕业的时候，我就选择进入了业务界。
哦，酷，
业务界，
所以你实习之后就去当业务了？
对，实习之后毕业之后呢？
那你爸妈不气死说你不是要当老师吗？
怎么
公教世家？
啊
那
没有错，因为当时啊，我们爸妈在校方学校那边，所铺的路。然后以及我自己的成绩跟实力，其实我可以非常轻松的就可以帮自己弄到这一个铁饭碗。
嗯，
对。
但是当时一个放弃的原因，我告诉他们说我有这个理想，我要去实践。
对。
那我尝试的第一步就是从一个业务做起。
对。
哇，太棒了！
因为我们说所有的这些白手起家的这些企业主老板，他们也都是从一个业务做起来的。
对。
那我也非常的建议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要尝试创业，如果你的理想是创业的话，那请从业务去训练。
从业务怎么说？
因为业务可以训练到自己的所有的基本功，
是
沟通能力、资源整合、销售能力，甚至说你个人品牌的打造。
说的有
道理，真的讲得很好。哎，大鼻，我们也是业务出身的，对不对？
没错。可是他说他做业务，我就不敢说我做过业务，因为他就是对不对？
哇，他这个真的是高材生哦，
又是高材生，
知道自己要什么，
又帅，又会开玩笑，学生还会写信给他，
哦，真的，
对不对？我们还混什么呢？
对，
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粒豌豆一样的渺小啊，对不对？
不妨了，不妨了，
哎，没有没有没有不妨，没有不妨，我们录了一半还是要录完，
哦，好好好，
对不对？不然交不了差哦，不是，对观众没办法交代。
真
的啊，对不起，然后呢，
打断了。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爸妈没有那么好说服的，我们要拿出成绩来。
对，
那当时呢，我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团队的伙伴们，那我们选择的是保险业。
保险业
是
寿险业
哦。哎，以爸妈的观念来说，可以接受吗？
可以吗？
当时呢，保险业在我爸妈的观点里面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是啊，
这样子的哈，在我进入保险业以前，我们家是一张保单都没有的。
哦哦哇，
是非常排斥保险业的。
对。没有买保险的人，第一张保险总是最难买。
对
对，更何况孩子还要去做保险，
自己去做。
对对，没错，
因为不知道嘛，未知嘛，
对
对。而且军人有那个公不，军工叫有那个公保啊，哦，所以说他们其实保险也不错啊，
嗯，
对不对？所以说对保险可能比较没有说意识程度那么强，
对，兴趣不大。
没错没错，对，好好。
然后呢？然后呢？
那进入保险业。那可是我在我大学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已经有开始去各地上课，
对，
就是上一些校外的课程，
对，
比如说卡内基课程啦，
哦，
或者是说富爸爸穷爸爸来台的一些讲座啦，或者是我们讲哈佛艾克的啊 MMI 有钱跟你想的不一样这一类的课程，那去启发我的一些想法思考，那也去上一些训练业务的一些课程，
对
对，这样子。那就把这些东西运用在我的第一份业务工作保险业上。
哇，然后呢，真的做得很好吗？
在当时呢，一开始的当时我就是说在保险业我创下了一个当时单位，以及在高雄又打出了一个小名声。
对，
那这个小名声是怎样呢？其实这也是一个保险的，我们说我在业务的一个历程。
对，
不是说你有学过任何的这些技巧技术，你在一开始就会比别人顺遂。
是，
对，你还是必须要有务实的一些下市场的经历，
没错，
调整自己。
对，
没错。那我就印证了这件事情。
哦，
我进到保险
做了什么呢？
对，我在进到保险业的时候，我当时定下一个目标，说我第一个月我要做20席。
二十息是多少？
二十息是什么？
20万
啊！
二十万，
你要做赚20万，那你这样子要卖多少产品啊？
哦，这就不一定。哦，
毛利，假设不说说净利20万，说毛利20万，那都要卖好几倍耶，对不对？
20万，
我们说卖销售嘛。
对，
哇，好恐怖哦。
那当时呢？结果我是一个行动非常大量的人。
对，
我在前三天我就打了100多通、200通的电话。
天哪，你怎么人缘那么好？
当然，就是做了还算成功了，还有一些朋友这样子。
哎，而且有很多妹妹哦，
而且那个时候才刚出社会，哎，
对，刚出社会，
对不对？
不简单，
去那里认识那么多人，
很有胆识，
这样子打了100-200通的电话。那你各位猜我当时成交状况如何？
应该不太好，
6张。 有吗？
这一百多个人通通拒绝我。
哇、oh, wow. ，那也太不好了。
对，那于是，当时我又想说，糟糕了，我是做错了什么？
对，
但因为前三天我没跟主管讨论，我就自己这样闷着头瞒着干。
哇、oh. ，那一百多头浪费了吗？
哦、oh, ，我不会让它浪费掉的。
哦、oh. ，
后来我问我主管说，这样的状况我该怎么处理？
对，
那主管给了我一些 idea。那我同时也跟我的业务老师去请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该怎么改变我的说法，甚至说一些话术，我怎么再邀他们出来，
对，
然后呢，进而面对面的成交他们，
对，
对，因为当时我犯了一个错，一开始在电话上就想成交对方，
哦，
这是个难度很高哦，
然后新人的打击，然后特别你才刚入行三天，人家是。没有什么信任感的。
对对对对 对, 对，你做个十年再来跟我谈吧，大概类似是这样子。
很多都是这样子。
对，
好，那后来我就改变我的话术说法，我就直接的用面对面谈的方式，
哦、
这些人又再约了出来。
对，
那甚至说曾经还有一度去按了同一个朋友家三次门铃，
对，
三顾茅庐之后才见到人。
哎呦，哦、这个诸葛亮怎么买啊？
哎，那你就是你没有跟他约，你就到他家按门铃，他见到你不吓一跳？
啊，当然还是有吓一跳、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这样子啊，这其实也是个错误示范啦。
哦，
但是只是在呈现说，
错误的遇到 Lawrence 都变正确的了。
对，
我有这种感觉。
那行动只要够大量，并且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话，那其实是有机会的。
嗯，
那到当时呢，后面当时还记得吗？我原本定下的目标是这个月要做到
20万，
可是已经打了那个几天了，三
天
了，
三天，
哦，剩27天，你怎么办？
剩27天吗？
对
对，
因为我改变了我的说法跟做法，那所以其实我只用了1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20C的目标。
哇，
好厉害哦！
没错，就是啊，
有什么诀窍吗？有什么发现？
有什么诀窍跟发现吗？
嗯，
因为其实我之前呢，本身就是一个面对面可很容易成交的对象 的技巧，对、
嗯、
我有这样的一个技巧跟 know how，我面对面的说服力是比较强的。
哦，
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打的这些人大部分是年轻人，
是，
而在这群年轻人当中，我用多年去经营自己的形象品牌，
嗯，
告诉他们说，Lawrence 就是一个财商投资方面很懂的一个人。
嗯
，Lawrence 本身呢，在大学的时候。就用股票去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
哇，我的天儿啊，
厉害，
在他们
跟着你就对了，
对，在他们的人的朋友圈定义当中就觉得他是一个
值得信赖，
值得信赖，并且
懂得
有成功经验，
懂得管钱的人，
懂得管钱的人。
那我告诉他们说，各位朋友们，你们其实都想要财务自由，对不对？
对
对。
那请问一下，你现在你的保单是谁买的？
家人买的。
那是谁在缴费的？
家人在缴费的。
那就冲着这一点，你一辈子都不算财务自由。
哦，
年轻人，你的财务自由从你自己规划购买缴费第一张保单开始。
嗯，
哇，这很有撼动力。
对，你才是真正的没有
听到的人赚到了。如果你在从事保险，年轻人再用这一招跟他讲一下。
对
对，激起这一些年轻人对他们自己的期待，
没错，
因为大家都不想成为爸妈的负担。
嗯，
哎，等一下，但是还有一个关键，你要自己先透过理财投资存到一桶金，你讲出来才有说服力，这也不是人人可以说的。
对，
对，你这个不只是这一句话，其实你是你几十年的
累积啊，
那个时候还你几年来的累积，
对，几年来的累积。
是的。
哎，那Lawrence，我问一下，好像。你刚刚说一个十天我们就做到20C 的目标嘛，
对，
那在下个月呢，下个月有没有又更省事又做到更高的目标？
从下一个月开始的话呢，我就很专注，因为我的目标就是我要在当兵前，当兵前的话，
但是还没当兵，
还没当兵，当然还没当兵，
哦，还没当兵，月入20万，
当兵前就哦，月入20，
你这会遭天谴呐！
啊，
这个我们太多人那么努力了，
啊、
哎呀，
哎呀
真的赶快来收听一下。然后呢？
之后呢？我就问我的处主管，我问他说：“哦、请问一下哈，我们公司升区经理，的规格是要多少的组织人？
是，
他当时说是需要两组，然后8人。”
对，
两组8人
，OK，
这样子。
嗯，
那我跟他说好，那我就用这半年 去达到这样的规模。
哎，可是你那时候去当兵，那你怎么照顾人呢？
还没有当兵啊，
还没当兵，对啊，
快要当兵。
那你这样当了兵的话，那他这些人怎么办？你的子弟兵怎么办？
建立系统。
哦，建立系统，
好，
建立系统。
这个 Lawrence 讲到建立系统，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欢迎来回到职场好给力。
哇，这段经历真的太精彩了，
还没，
原来是还没当兵哎，好恐怖、哦
对啊，需要发展组织。
是啊，那后来你说你要成为这个处经理，后来就建立组织，跟后区经理，然后到后来的呢，要成为这个一个教育界的一个这个年轻的创业家。哎，这段路程，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后来发生什么？又做了什么？哎，为什么现在变成在做教育这一块？
好的，那我们刚刚提到建立系统。这件事情，
建立系统，
建立系统。那建立系统这件事情可小可大，小就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业务团队，我该怎么建立它的进人系统、留人系统、育人系统，甚至是它的一些奖励系统，全部跳脱公司的内容，然后呢，我们自己做一个属于我们团队的文化。
对，
那这是小的，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可以去影响一个世代。它包含上层阶级、中层阶级、一般职场阶级，
对
所有的人的一些思想，
对，
然后呢，共同朝向的一个目标，
是
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架构跟教材内容，
对，
这样是一个大的系统，
对，
那我们就从小的系统去做示范跟效果，好，
所以就从你的业务 team 做起，
从我们的业务 team 做起，当时呢，我们就直接讲好了。当时我们业务 team 呢，每一个都贯彻着目标达成这件事情。
目标达成，
把设定目标、达成目标设定作为自己的业务最高指导原则。
对
对、那我们的奖励方式以及我们的所有鼓励他们所做的行为都跟这些相关。
对，你说跟公司完全脱钩吗？
也不算脱钩
哦，对不起，
自己的运作方式嘛，
特别就是说。去设立创立出这样的一套系统出来，
对，
因为我们知道有系统的话，人们只要进来配合的系统，当时就算我在当兵，他们一样可以自行运作，
是，
对，不用担心这样，领导人不在，公司依然能运作，这才是一个成功的。
哦，所以那个系统就是什么时候抄表抄课，什么时候训练，
SOP、
什么时候奖励这样子，
对，
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再请几个大将帮你管，
是的。
哦，哇，酷！
所以在当时我们，
这不简单哎，
就直接快速一点的交代结果好了。
哎，好，
在当时呢，我们就用这半年的时间，我们就达到了3组14人，
3组14人，
哇，超越目标
，而且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呢，都把这件事情。视为我们团队的荣耀，
真的，
当然啦、啊，
太棒了。
当中有一件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件。
对，
因为我们都把设定目标当得非常看得非常重要。
对，
那当中呢，有一个新来的伙伴，
对，
他在自己定下目标之后，结果当月没有完成，
那怎么办？
哦，这个时候呢，在早会的时候，早会的时候，主管、处主管。就邀请我，因为我们这样带团队算是蛮有成果的，邀请我上去分享我怎么带团队。
对
对，
我大概讲完之后呢，我顺便带了一句：今天是，昨天是我们截机日。
对，
那我知道我们团队的伙伴当中有朋友这一个月他没有达成，
被截机了。
对，没有达成。
对，
那我希望各位可以知道，我兄弟们，你们可以知道，你们任何人没有达成目标，不只是你们的问题。我作为你们的领导人、教育者，我没有带好你们，这是我的错。
哇！
然后我就当着整个办公室的面跪了下来。
哇塞！太戏剧性了吧？然后呢？
好投入哦。
跪了下来说：“对不起，你没有达成目标，是
我的问题。”
哇，他应该很自责吧？
下个月我们一起努力。
对，
哇，这个带到心了。
于是那个大男孩就冲去。厕所哭了
哦、oh, ，
下个月
好激情啊！这
超标3倍，
超标3倍，哇！你把人家超到过劳了。好好，等一下，这个是你当兵前嘛，所以你就把它达成了，对不对？
当兵前达成，
这是拿生命来拼的。
对，
好，那拼完了，那个后来也去当兵了，对不对？那后来呢？人生有什么样峰回路转吗？
是的，当兵回来之后，我就没有再回保险业了。
哦、oh?。
大家又想说，你这样子做到一个 MDRT， 甚至有
这样的一个组
织水准，你为什么不当了？
对，
我告诉他们说，因为成为一个处主管或是更高副总，并不是我的人生目标。
哦，
我一直在做，就是我想要办这样的一间学校。
对，
那保险业是我的跳板，是我的职业修炼场。 那在这边的修炼我已经完成了，
对，
那我必须要朝下一个地方去迈出我的舒适圈，
是是是，哇，
不简单、哦、
基本上从立定目标之后呢，你会发现每三个月每三个月就会有一跳，我每三个月就经历一个职场，每三个月就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再挑战一下自己，
对，
当然前提都是你把前面经历的这个东西或是这样的一个产业做到好，
对，
才挑战下一阶段，
是，
所以在这出社会到现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当中，我总共完成大概12到13阶段
哦，
这样的一个历程、
哦、
当中经历了保险业、直销业，
对，
然后教育培训业，
对，
创投产业，
是是，
然后金融产业，
对，
资源媒合这种种的这些经历，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我未来的学生们必须经历的，
对，
那一直到现在决定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教育品牌，
哇，原来如此，
一路都走过了，我现在自己来弄个当校长。
是、
这样子才会比较有务实的一些经验，
是，
那在回馈当中我们并不只是因为知识的累积，
对，
而去或者是说偷或者
是
说 copy 其他的课程就会教，而是有自己确实的务实经验，
原创，
那我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把它编成了一套课程，称为自由之路，
哦，自由之路啊、哦、
自由之路，那我承认
介绍一下，
当时我也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我也有走偏过，或者说曾经稍微忘却了自己的梦想，那甚至我也不是一直都这么顺利的，有曾经一个晚上我做完了教育培训，我没有赶上搭回高雄我家的车、那一天我差点要睡在台北车站旁边的公园，
哦，哇，你要小心那个公园
流浪汉，哦，我知道了、
不知道，
对，差点就要睡在公园、那个晚上我在想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原来我一直在把我认为很好的东西去卖给不懂它价值的人，就算这样的东西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
是，
然后产生了好的效果，
是，
但是其实不是所有人都会很珍惜，
是、
甚至在意这些能够改变他们生命的 know how、
对
对
对
对，
那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我了解到什么叫佛度有缘人，
佛度有缘人，
佛度有缘人，
说得好，
讲得好，
所以在这边的话也鼓励各位教育工作者，
对，
就说我们非常有热情，我们也觉得我们的东西对别人是好的，非常有帮助的，
对
对，但是要注意我们教育工作者要有自己的尊严，
是，
对、我们不用把我们觉得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对，
去推给一些不懂得它价值的对象，
是，
没错，
是，说得好，
是的，对、我们说销售的过程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寻找，寻找到下一个认同你的理念的人。
对，
适得其所吧。
是的，
对啊，
没错。然后你经过了这十几个阶段的修炼，那最后，目前的话，这个平台大概我们在这个其中呢，要怎么样去接近这个平台？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学习？
好的。那在这个平台里面呢，我们强调的是首先以线上教育作为入门，
对，
它其实是一间线上大学，大家
线上大
线上大学，
那在这间学校里面呢，我们教授的就是各位年轻人你们的职场竞争力，来源是如何呢？课程的编排来源是我们去访谈了、台湾100多位的企业主或者是说企业高管，
对，
他们小至、Starbucks 或者是说美发业的店长，
对，
大至上市集团的荣誉董事长，
对对对对，
也就是说他们有绝对的人事裁判权，
是
的，这些任免权，
对对，
那去访谈这些人呢，然后呢去问他们说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劳资双方的对立源自于双方的不了解不认识，
对对对对，
那各位企业主们，如果台湾的年轻人增加了什么样的能力，多具备了什么样的技能，你们愿意给他更高更好的待遇，
是，
对，那同时我们也去访谈一些学校的大学生或者说年轻的工作者们，
对，
他们说对于你们的梦想中的这样的一个配或者说梦想中的职位，甚至你们想要创业的一个方向，你觉得自己还欠缺了哪些能力，
是是是是是，
这样两边一媒合起来就诞生了我们这一系列啊青培院这样的一个学院当中的核心的必修课程，
可是光只有青培院这样是足够的吗？
当然光是只有青培院这部分是不够的，
没错，
青培院的部分呢只是在于引导各位了解到老板的思维，以及培养各位专业的职场竞争力，
是是是，
这个顶多就是让大家可以 能够有更好的配，或者说达到一个企业中阶、中高阶主管的内容。
是。
如果说各位对于创业还有更高的一些想法跟思考的话，我们还有更高的一个学位品牌
哦，
它称为放牧人。
哎呦，放牧人哎、欸，
好名、特别的名字，
什么意思？
放牧人的英文叫 pilot teacher。
Pilot teacher，
顾名思义，
okay.
we are training pilot。
嗯，
我们训练领航人、领导者的地方，
wow, 好棒哦！
那在放牧人，
从专业者变成领导者，
是的，从专业的一个工作人
是
成为一个领导者，
是
对。
那这当中需要训练的是更多的东西，
对，
包含你的创新创意，
对，
你的更高阶的管理，甚至说你在创业的商业模式。
哇，这一阶一阶的哦，
这个很完整哦，
管理好到创业，一阶一阶的，是、
逐步上去。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人很多人都可能会有创业的梦想，
对，
但我们清楚，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创业，
没错，
没错。
那我们必须从把整个世代往上提升，从上阶的这些创业企业主、老板，
对，
到中阶的企业干部，
是，
到一般最基层的工作人员，
是，
同步的提升，才能让台湾同步提升。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伟大的
志愿哦，好有意义哦，真棒。
那在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各位，你对台湾的教育，如果说有些憧憬，或是你对教育、对于成立社会企业、或者是一个立社会的一个企业有想法的年轻朋友，或者是资深的这些教育工作者，我们还有一个品牌，我们称之为设计师。
然后设计师，剪头发的设计师，
室内设计，
室内设计师
是社会的社，救济的济，设计师、
哦、两个字不一样，
设计师，英文名字叫 ideator。也就是 idea 结合 gladiator、是一个思想的斗士
哦、gladiator 是斗士，
对，是神鬼战士、斗士的意思、
哇、
这样子 ideator、
好酷哦，
对对对，设计师
都不同品牌、
这是什么意思？代用课程吗？
设计师的话呢，我们欢迎各位教育工作者来加入我们、参与我们平台，
对，
在当中呢，你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一个从零开始去培养自己的教育能力，
对，
能够呢将自己的理念去做宣扬的一套训练系统，
对，
同时呢也可以配合着我们这边去做产业的育成，
对，
项目的开发，
是，
人才的训练，资源的嫁接，从完整的训练让你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教育工作者，
对，哇、
哇，听起来这个不错哎、
对啊，你看从初阶的我的认识了解，到后来我的这个创业更高阶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连老师我们都有培育，哇，这个系统蛮完整的嘛，
对，
还有没有更多的这个关于这系统是您刚才没有讲到，其实却又非常具有优势的呢？
这一块的话，那就不得不来提一下，跟我们配合的，就是说参与我们训练，以及说提供我们师资的大比老师这边亦师亦友的社团了。
哦，
史上最棒的，史上最棒，
小弟的玩具啦，不要这样子啦。
亦师亦友，
我们全力支持你，真的听得
是的。因为大比老师，我们亦师亦友社团强调三个理念是什么？
公益、共学、共好。等一下，我怎么变来宾了？可是我怎么觉得内心有一点虚荣的快乐的感觉呢？
没有错，这一块就跟我们的设计师、
设计师
一致，因为我们说 ideator 设计师们 ，you are more than a teacher， 你们不只是老师而已，
对，
你们是就像是苏格拉底跟柏拉图当时彼此的启发。然后呢，去带动台湾未来年轻人的各方面的发展。
是
我们不再当那一个敲下钉子的铁锤，
对，
而是让这些钉子能够更突出，
对，
甚至是让被敲下去的钉子再度想起他们曾经突出的那一些思想跟梦
想。好感动哦。
对啊，
嗯，
这目前有几个伙伴一起志同道合的推广这个事情？
在我们目前的话呢，平台总和，我们平台呢叫 AFIP、AFIP， 那就是 Academy 加上刚刚三个子品牌，包含青培院、Freducation， Fresh Education， Freducation， 然后呢 Ideator 跟 Pilot Teacher， 这样组成了我们的新学师培院，
对
，AFI 新学师培院，
是。
那这样的一个师培院里面呢，我们其实是结合了几间的管顾公司、投顾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然后呢来共同完成这件事情。
哇，你看越挖越多宝，
对啊，
原来还有这个什么创投公司啊，刚才有听到吗？
是的，有创投，
有管顾公司。
这个要创业的话，真的计划书写得好，搞不好竟然还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支持，还有导师在旁边协助。
对，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Lawrence， 他是 带领着平台前进，每次呢都是去做这样的一个示范。哇，我觉得我们今天哦，只是双方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哦，这个日后 Lawrence 还有更多不同的这个分享，不同的这个故事。哎，我希望下次再邀请 Lawrence 到我们节目来，我们再次哦听听他哦，哎之后的蜕变的故事。好，那我们今天呢先告一个段落，很感谢 Lawrence，
谢谢 Lawrenc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